平安，家人们，又来到祷告时刻。今天我们先打开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，我们先来攻读神的话。为此，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无限的爱始终在我里面，我要住在你里面，每天饱尝你那从亘古到永远的慈爱。主啊，因着你的慈爱与怜悯，我深信你的应许从不落空。每当我回转向你，敞开心门接近你，你依然伸出钉痕的双手接纳我，你总是张开温暖的膀臂环抱我。主啊，你总是以不变的爱接纳我的过犯，我知你的同在不再遥远，牵引我走当行的道，永远常在主恩的荣光中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是你照亮我心，是你给我活着的意义，
是我放手逃离，但你没有想要放弃。你说这不是结局，我的未来是荣耀的神的。
我要奔跑回到你的怀抱里，日夜留在你的同在里。我栖息，你是我唯一，你是我生命的中心。
我需要你的爱在我的心中，唯有你一直没放弃我。这次我回头，相同不知息的爱我接受。
浪子的我回到爱中，回到爱中。
是你给我新的生命，
是你恩典无尽，我不配得你的怜悯。你说再次站立，
昨天我们谈到神高举亚伦，摩西完全降服，没有任何怨言。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中记载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但就在这一章，我们也看到了米利暗因为毁谤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而长大麻风。摩西的古时妻子是指谁？解经家有二种说法，一种说法就是指摩西在米甸娶的妻子西波拉，因为她是米甸女子，就故意贬义她，叫她做古时女人。另一种说法是，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已死，摩西另外娶一个古时女子为妻。古时是希伯来文，原意是黑，在希腊文则称为埃塞俄比亚，是挪亚儿子韩的后裔之一。每一种解释都有说法。问题是，为何摩西的古时妻子会给米利暗和亚伦有毁谤的理由？根据百度百科，匪是背地议论，谤是公开指责。毁谤只以言语相攻击或嘲讽丑化，将不好的事夸大化，故意捏造事实，以诋毁和破坏他人名誉。摩西有何事可以让他们毁谤呢？若是因为他的妻子，这其中有什么利害关系？摩西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，摩西的年纪越来越大了，既然神拣选亚伦做大祭司，亚伦的儿子是大祭司的接班人，那么谁是摩西的接班人？摩西的妻子既是古时人，不是以色列人，他生的儿子有没有资格接摩西之位呢？除了这件事，还有何事能让摩西因为妻子的缘故而被毁谤呢？因此米利暗和亚伦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在这里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圣经里都用括弧，表示不是摩西自己写的，是后人加上去的。摩西谦和到一个怎样的程度呢？他宁愿让兄姐骂他，也不把此事拿去跟神讲，他默默忍受下来，把所有的委屈往肚子里吞。米利暗和亚伦的挑衅显露出他们追根究底，心里极深的嫉妒。神跟米利暗说话了吗？神跟亚伦说话了吗？没有，从来神都是通过摩西传话。从摩西一出生，米利暗就帮着母亲照顾摩西。当摩西的母亲把装摩西的篮子放到水里时，是米利暗跟踪这个小弟弟。当法老的女儿抱起摩西时，是米利暗为他找奶妈，让他回到生母的怀里。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米利暗成为妇女们的领袖。亚伦在摩西出生时，圣经没有什么琢磨，但是神拣选他作为摩西的代言人，又拣选他和他的后裔做祭司的职分。他们三人渊源甚深，多少风云际会都是一起度过，为何此时会攻击摩西呢？会不会是对神的不满？为何神都不跟我们说话，只跟你说话，要我们把你当神一样来看待？可你是谁呀？你是我们的弟弟呀，比我们小，又靠着我救你，现在你大了，就有资格叫我们怎样怎样吗？为什么要听你的？神不也可以跟我们说话吗？为何单要与你说话呢？在出埃及时，大家都很同心，但是逐渐的一起生活时就出现很多问题，真是相处难啊。摩西不为自己申辩，神却开口了。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有时以为只是对人讲话，其实我们说什么神都听见。神叫他们三个都到会幕时，米利暗和亚伦一定吓一大跳，会不会心想，糟糕了，我们讲的话神都听见了吗？神很清楚而郑重地向他们两人解释，摩西在神的心中和其他人是完全不同的。即使神设立先知，也只会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和他说话，但神与摩西是面对面说话的，且是明说，不用摩西猜来猜去。神说摩西是在神的家境中的仆人，是神家里的中仆，只为神做事的。米利暗和亚伦，你们怎么敢毁谤我的中仆？你们难道一点都不怕我吗？没有畏惧之心吗？俗语说，打狗也要看主人，骂摩西就是瞧不起神。神发怒了，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而且像雪那样白，使人一看就不敢靠近。现在米利暗必须一路走一路叫，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，换句话说就是，我是个大麻风患者，我沾染污秽了，请不要靠近我，请远离我。他在私下里攻击摩西，神就让他在明处承认自己的罪和污秽。我们焉能不以此为警戒？但是神为何没有处罚亚伦呢？很可能因为是出于米利暗的怂恿，亚伦不得已只好和他配合。不然，以亚伦大祭司的身份，儿子和后裔都已蒙拣选，所有的立位人，包括摩西的后裔，都要来服侍他，听他的话，与他配搭服侍，他何必嫉妒摩西？我们也看到亚伦生命的改变，在造金牛犊时，他把责任推给百姓，当他的两个儿子阴线反火被神烧死时，他只能哭泣而不能奔丧。现在米利暗有祸了，亚伦立刻向摩西认罪，为米利暗求情，他不再推卸责任，承认自己和米利暗愚昧犯罪，他愿意按神的心意降服。摩西一点不计较，立刻求神医治米利暗，但是神决定要惩罚米利暗七天，像一个父亲惩罚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这是神的管教。希伯来书12:5-7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米利暗领受的是天父的管教，而不是放弃。在教会史上，我们看到有不少被神管教的仆人，因此当我们被神管教时，我们要明白那是出于神的爱，不愿我们因犯罪而沉沦，希望我们可以悔改，重新享受平安的爱。千万不要因为神的管教而自暴自弃，神爱我们，不管我们做错何事，只要悔改，神必重新接纳。百姓等了米利暗七天，直到他洁净了，再被领进营内，重新接纳，这就是神的爱。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，默想你在希伯来书中所赐给我们的话语。你教导我们，不可轻看你的管教，也不可因你的责备而灰心。主啊，这些话语充满智慧与慈爱，帮助我们明白，当我们遭遇困难和试炼时，这不是你的气绝，而是你对我们深切的爱。主啊，我承认 有时候我无法理解你在我生命中的作为，特别是在我经历痛苦与困难的时候。可是你的话语提醒我，这一切并非无意义的苦难，而是你爱的表现，是你对我们的品格信心的管教与塑造。你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处不足，并以你的方式来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更加像你。天父，当我感到痛苦或困惑时，求你赐给我忍耐的心，让我能够相信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想法。求你使我在困难中学会依靠你，并能够在逆境中看见你隐藏的恩典。当我感到被鞭打时，求你帮助我明白，这是你在我生命中做工的证据，是你在我生命中施行的医治与更新。帮助我愿意顺服在你的手中，让你来雕琢我，塑造我。天父，求你赐我智慧，让我能够看见你的管教背后所隐藏的美意，让我明白，你的管教不是为了惩罚，而是为了使我成为更好的仆人，更加符合你的心意。主啊，愿你使我心中充满感恩，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，都能赞美你的名。愿你的旨意在我生命中成就，愿我的生命在你面前被洁净，被建造，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让我时刻记得，你是慈爱的父亲，而我是你所深爱的儿女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以主祷文来结束今天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